经投降了革命党吗？第八章，不准革命。魏庄的人心日渐其安静了。据传来的消息，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，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。
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，
不过改称了什么，而且举人老爷
也做了什么官，
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。只有一件可怕的事，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，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。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，弄得不像人样子了。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，因为魏庄人本来少上城，即使偶有想进城的，也就立刻变了计，碰不着这危险。阿 Q 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，一得着消息，也只得作罢了。但魏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，几天之后，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。早经说过，最先自然是茂才公，其次便是赵思辰和赵白眼，后来是阿 Q。 躺在夏天，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打一个结儿，本不算什么稀奇事。但现在是暮秋，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，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，而在魏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。赵思辰脑后空荡荡的走来，看见的人大嚷说：“
哦，革命党来了！”
阿 Q 听到了很羡慕。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变的大新闻，但总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。现在看见赵思辰也如此，才有了学样的意思，定下实行的决心。他用一只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，迟疑多时，这才放胆的走去。他在街上走，人也看他，然而不说什么话。阿 Q 当初很不快，后来便很不平。他近来很容易闹脾气了，其实他的生活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反艰难。人见他也客气，店铺也不说要现钱，而阿 Q 总觉得自己太失意，既然革了命，不应该只是这样的。况且有一回看见小弟，愈使他气破肚皮了。小弟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，而且也居然用一只竹筷。阿 Q 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，自己也绝不准他这样做。小弟是什么东西呢？他很想即刻揪住他，咬断他的竹筷，放下他的辫子，并且劈他几个嘴巴，了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。但他终于饶放了，但是怒目而视的吐一口吐沫道：“呸！”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。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，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，所以也就终止了。他写了一封黄伞阁的信，托假洋鬼子带上城，而且托他给自己少介少介去进自由党。假洋鬼子回来时，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，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。魏庄人都惊服，说这是世友党的顶子，抵得一个翰林。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， 远过于他儿子出进秀才的时候，所以目空一切，见了阿 Q 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。阿 Q 正在不平，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，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，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。要革命，单说投降是不行的，盘上辫子也不行的，第一招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。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，城里的一个早已
插的
杀掉了，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。他除去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，再没有别的道路了。前府的大门正开着，阿 Q 便怯怯的避进去。他一到里面，很吃了惊，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，一身乌黑的，大约是洋衣，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，手里是阿 Q 曾经领教过的棍子，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。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，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，正在毕恭毕敬的听说话。阿 Q 轻轻的走近了，站在赵白眼的背后，心里想招呼，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，洋人也不妥，革命党也不妥，或者就应该叫杨先生了吧。杨先生却没有见他，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。我是姓吉的，所以我们见面，我总是说红哥，我们动手吧，他却总说道 no， 这是洋话，你们不懂的，否则早已成功了。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，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，我还没有肯，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。
这个
阿 Q 后他略停，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，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杨先生。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，杨先生也才看见。什么？
我
出去！
我要投。
滚出去！杨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。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：“先生叫你滚出去，你还不听吗？”阿 Q 将手向头上一遮，不自觉的逃出门外。杨先生倒也没有追，他快跑了六十多步，这才慢慢的走，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。杨先生不准他革命，他再没有别的路，从此绝不能忘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。他所有的抱负、志向、希望、前程，全被一笔勾销了。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，给小弟王胡等被笑话，倒是还在其次的事儿。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，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，要污蔑。为报仇起见，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，但也没有尽放。他游到夜间，赊了两碗酒，喝下肚去，渐渐的高兴起来了，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。有一天，他照例的混到夜深，待酒店要关门，才夺回吐骨瓷去。啪，啪， 他忽而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，又不是爆竹。阿 Q 本来是爱看热闹、爱管闲事的，便在暗中直寻过去。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，他正听，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。阿 Q 一看见，便赶紧翻身跟着逃。那人转弯，阿 Q 也转弯，既转弯，那人站住了，阿 Q 也站住。他看后面并无什么，看那人便是小弟。什么？阿 Q 不平起来了。赵家遭抢了。小弟气喘吁吁的说。阿 Q 的心砰砰的跳了。小弟说了便走，阿 Q 却逃而又停的两三回。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的人，格外胆大，于是闭出鹿角仔细的听，似乎有些嚷嚷，又仔细的看，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，器具抬出了，秀才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，但是不分明。他还想上前，两只脚却没有动。这一夜没有月，魏庄在黑暗里很寂静，寂静到像西皇时候一般太平。阿 Q 站着看到自己发烦，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，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搬。箱子抬出了，器具抬出了，秀才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，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。但他决计不再上前，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。土谷祠里更漆黑，他关好大门，摸进自己的屋子里。他躺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定了神，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。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，并不来打招呼，搬了许多好东西，又没有自己的份儿，这全是假洋鬼子，可恶，不准我造反，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儿呢？阿 Q 越想越气，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，独独的点一点头，不准我造反，只准你造反，妈妈的假洋鬼子，好，你造反，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啊，我总要告一状，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，满门抄斩！叉叉。
第九章，大团圆。赵家遭抢之后，魏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，
阿 Q 也很快意而且恐慌，
但四天之后，阿 Q 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。那时恰是暗夜，一队兵，一队团丁，一队警察，五个侦探悄悄的到了魏庄，趁昏暗围住土谷祠，正对门架好机关枪。然而阿 Q 不冲出，许多时没有动静，把总焦急起来了，悬了20千的赏，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，里应外合，一拥而入，将阿 Q 抓出来。只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，他才有些清醒了。到进城已经是正午，阿 Q 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，转了五六个弯，便推在一间小屋里。他刚刚一踉跄，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合上了。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，仔细看时，屋角上还有两个人。阿 Q 虽然有些忐忑，却并不很苦闷，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。
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，渐渐和他勾搭起来了。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，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。他们问阿 Q， 阿 Q 爽利的答道：“因为我想造反。”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。到的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金光的老头子。阿 Q 疑心他是和尚，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，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，也有满头剃的金光向着老头子的，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，都是一脸横肉，怒目而视的看他。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，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，便跪了下去了。
站着说，不要跪。
长衫人物都吆喝说。阿 Q 虽然似乎懂得，但总觉得站不住，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，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。
奴隶姓。
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，但也没有叫他起来。
你从实招来吧，免得吃苦。我早都知道了，招了可以放你。
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 Q 的脸，沉静的清楚的说：“
招吧。”
长衫人物也大声说：“
我本来要来投。”
阿 Q 糊里糊涂的想了一通，这才断断续续的说：“
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？”
老头子和气的问：“
假洋鬼子不准我。”“
胡说，此刻说也迟了。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？”“
什么？”“
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。”“
他们没有来叫我，他们自己搬走了。”
阿 Q 提起来便愤愤。“
走到哪里去了呢？说出来便放你了。”
老头子更和气了：“
我不知道，他们没有来叫我。”
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，阿 Q 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。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。大堂的情形都照旧，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，阿 Q 也仍然下了跪。老头子和气的问道：“
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”
阿 Q 一想没有话，便回答说没有。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 Q 的面前，要将笔塞在他手里。阿 Q 这时很吃惊，几乎魂飞魄散了，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，这回是初次。他正不知怎样拿，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叫他画花鸭。“
我不认得字。”
阿 Q 一把抓住了笔，惶恐而且惭愧的说：“
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。”
阿 Q 要画圆圈了，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，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。阿 Q 扶下去，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。他生怕被人笑话，立志要画得圆，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，并且不听话，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，却又向外一耸，画成瓜子模样了。 阿 Q 正羞愧自己画的不圆，那人却不计较，早已擎了纸笔去。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。他第二次进了栅栏，倒也并不十分懊恼。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，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，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，唯有圈而不圆，却是他形状上的一个污点。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，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。于是他睡着了。然而这一夜，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，他和把总怄了气了。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，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。把总进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，拍案打凳的说道：“
成衣警摆，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20天，强案就是10几件，全不破案，我的面子在哪里？破了案你又来狱，不成，这是我管的。”
举人老爷窘极了，然而还坚持说是倘若不追赃，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。而把总却道：“请便吧。”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，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。阿 Q 第三次抓住栅栏门的时候，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。他到了大堂，上面还坐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，阿 Q 也照例的下了跪。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吗？”阿 Q 一想没有话，便回答说没有。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，上面有些黑字。阿 Q 很气苦，因为这很像是带孝，而带孝是晦气的。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复了，同时又被一直抓出衙门外去了。阿 Q 被抬上了一辆没有棚的车，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，这车立刻走动了。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，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。后面怎样阿 Q 没有见，但他突然觉到了，这岂不是去杀头吗？他一急，两眼发黑，耳朵里慌的一声，似乎发昏了。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，有时虽然着急，有时却也泰然。他一时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，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。他还认得路，于是有些诧异了，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？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，在示众，但即使知道也一样，他不过以为人生天地间，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，要示众罢了。他醒悟了，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，这一定是插的去杀头。他往往的向左右看，全跟着蚂蚁似的人，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，很久违，依原来在城里做工了。阿 Q 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，竟没有唱几句戏。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，小孤孀上坟欠堂皇， 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，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吧。他同时想将手一扬，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，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。
过了20年，又是一个。
阿 Q 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。
好，
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嚎叫一般的声音来。车子不住的前行，阿 Q 在喝彩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，似乎依一向并没有见他，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。阿 Q 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，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。4年之前，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恶狼，勇士不近不远的跟定他，要吃他的肉。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，幸而手里有一柄灼柴刀，才得仗着壮了胆，支持到魏庄。可是，永远记得那狼眼睛，又凶又怯，闪闪的像两颗鬼火。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，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，又钝又锋利，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，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，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。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，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。
救命啊！
然而阿 Q 没有说，他早就两眼发黑，耳朵里嗡的一声，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崩散了。至于当时的影响，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，因为终于没有追赃，他全家都嚎啕了。其次是赵府，
菲特秀才
因为上城去报官，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，而且又破费了20千的赏钱，所以全家也嚎啕了。从这一天以来，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倚老的气味。至于舆论，在魏庄事无异议，自然都说阿 Q 坏，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，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？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，他们多半不满足，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，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啊！游了那么久的街，竟没有唱一句戏，他们白跟一趟了。